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你看起来很累耶，你又熬夜了吼，小心过劳会伤肝啦。
你又要说我爆肝了对不对？嘿嘿，我看到报道说啊，医学上是没有爆肝这个名词的，所以过劳不会爆肝，只有肥胖才是肝脏的杀手。我这么瘦熬夜是不会怎样的啦。
爆肝的说法虽然是夸张了一点，但是熬夜不会伤肝，你确定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肝脏健康知多少，节目特别带您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分子与基因医学研究所，为您访问到黄秀芬医师。黄医师是病理科相关的专家，对于肝脏的病理，包括肝脏的穿刺切片的分析等方面都非常的专门。以下就让志昂带您到国卫院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听黄医师怎么说。医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想请教医师，我们从一个报道来开始好了。好像之前有一些报道提到说为爆肝这个名词做一些颠覆哦，认为熬夜过劳不会爆肝，医学上没有爆肝的名词，或者说肝的真正的杀手是肥胖等等。熬夜跟过劳真的和肝的功能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过劳是一定不太好，只是过劳要看怎么样个过劳法，就是说你工时很长，比如说你上班很长，可是你准时都可以去吃饭啊，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工作的话，这种只是工时长。可是真正的过劳，比如说一整夜都不睡觉啊，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个很重的工作，做很久都不休息，到不知倒地这样子。那因为你知道肝脏有很多种功能，它也是负责制造能量的，所以它制造血糖。所以当你过劳都不休息的时候，表示可能你血糖会过低啦，或者是能量会不够，这时候你的肝脏就会负担比较大。那年纪轻的话，你的身体很好，你可能可以过劳一阵子，可是长期下来的话，我们的肝脏因为它本来制造能量是靠肝糖，可是你都不够，这时候你的肝脏就必须要靠别的东西，比如说靠那个脂肪酸什么来制造能量，那这个都会增加肝脏的脂肪细胞，也可能会脂肪肝。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熬夜都不睡觉啊，就开始一直吃一直吃，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来补充养分，那这高热量很多炸的东西，那脂肪很高，这有可能让你肝脏脂肪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会对肝脏细胞不太好，那你的肝功能可能就会不正常。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台湾是个肝炎流行区，很多人有 B 型肝炎，所以他肝脏本来就有一些发炎的现象。当你都不休息，而且你熬夜，熬夜你知道熬夜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你的荷尔蒙就会平衡会失调，那我们的肝脏也是制造荷尔蒙的器官，所以你熬夜的时候也让你荷尔蒙不平衡的话，这个都伤肝啊。
所以结论来说，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帮爆肝这个词做平反，认为说过度疲劳没有影响，我们就轻忽就去熬夜，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劳是不好的，肝脏的话它负责很多功能啊。那以前古代人就说过劳会伤肝哦，其实是一种表现，因为我刚刚讲过肝脏是制造能量的地方，所以当你肝不好的时候，你没有足够能量就会无力嘛，人就会很疲倦啊，然后胃口不好，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同样事情一个年轻人可能上很久做很久，诶，他都不累啊，可是同样的事情叫一个40几岁的人去做，那就是过劳啊，那他的肝脏可能也不太好， 或者一个人本来就是肝炎的人，或者甚至他肝硬化的人，那根本就不能操劳，因为坐一坐他就累了。还要了解就是胖，虽然肥胖的人很多人都有脂肪肝，所以他肝功能不太好，可是要知道有些人肥胖可是他肝功能是好的，他也不见得有脂肪肝，所以这个不是一定的。我们现在也有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也没有很胖，可是他就是脂肪肝啊，他肝功能也不正常啊，那他的症状可能不是很严重。所以现在我们有发现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去健康检查发觉肝功能不正常，那肝功能不正常再回去做进一步检查来分析他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可能发现说啊，他其实有一些 B 型肝炎啊或 C 型肝炎，可是有一些部分病人可能就是因为脂肪肝，然后还有一些病人说不定他去吃一些什么补药啊中药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药哈，还有一些病人本来就有一些其他病，就是心血管疾病或者说皮肤科疾病，那他们也会吃有些药，那药也有可能会伤害肝脏造成他肝功能不好。所以当你肝功能不好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先去医院给医生看，医生会初步做一些检查来看看什么一般的原因。
刚刚提到说瘦子也可能脂肪肝，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实际的案例可以做说明？
最近有个病人就是他年纪轻，而且他也不胖，因为他做超音波已经知道他有点脂肪肝，可是不知道多严重，所以他做个肝脏穿刺切片，那因为我是病理科医师，就发现说他的肝细胞九成以上都变成脂肪细胞，所以他其实他脂肪肝非常严重，不过发炎呢是还好，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就是他已经开始有点要纤维化，医生可能就要进一步跟病人讨论一下说，诶，他又不胖，为什么他会脂肪肝，是不是他有吃什么样的药，或者说他有其他因素。年纪大的人跟年纪轻不胖又有脂肪肝，他的危险因子是不同的，年纪越大的时候这个危险因子可能是环境的，比如说他吃的什么药或者接触什么东西，或者他营养不良啊，哈，这个营养不良也可以有脂肪肝的。可是年纪轻的人就有可能是他的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因为有一些代谢的不正常他也可以脂肪肝，所以脂肪肝的成因是很多，当然最多的还是因为比如说肥胖，还有一个像糖尿病。现在人已经晓得，就说一个中年人如果他脂肪肝，那这时候虽然脂肪肝的肝功能啊一两百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可是病人还是会好好的啊，那有什么可怕吗？因为他还在早期嘛，还没有到肝硬化，可是大家已经晓得说这个病人如果诊断脂肪肝，肝功能不好，可能有脂肪性肝炎的时候，他同时去得到其他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就增加，其中最常见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病人虽然脂肪肝啊，肝功能不好，他可能还可以吃还可以行动，可是你要知道他潜藏的风险，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心肌梗塞啊中风哦，这种人可以让一个病人很快就死掉。那所以大家来讲脂肪性肝炎脂肪肝这个东西，虽然不是说哎，马上就让他好像一病不起或者很严重，可是要了解他其他的风险很高。那糖尿病的病人也是一个脂肪肝的高风险病人，那我们已经知道糖尿病也是有很多其他并发症，那一旦他也有同时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的时候，就表示他其他风险性也在增加。
所以这样一个风险的评估真的是打破似是而非的观念，觉得说好像脂肪肝没什么了不起，肝功能的指数有点高也还好，但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可是要怎么样去注意呢？生活形态的改变或是什么吗？
对，这个现在的话因为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在全球都变得很重要的疾病，因为以前的话大家就想说啊，你就是肥胖嘛，那你现在脂肪肝那你就去运动啊，少吃一点减肥可能就好了。事实上对很多病人来讲这个确实是就会有改进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说实际案例是常常也很困难，就医生已经苦口婆心了。我们有看过病人，像有个病人的实际案例就是他本来100公斤，那肝功能非常的异常，结果发现说他只有减肥大概减肥了就5公斤而已，他肝功能马上改进很多，可是很遗憾的是后来他又胖回来了，就肝功能又恢复。所以讲的容易做到很难啊。另外就是其他原因，如果你找出其他原因脂肪肝的话，当然就是对症下药。那现在因为全球来讲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已经认为脂肪肝这个疾病未来会成为他们最大的那个肝病的杀手，所以现在很多药厂也开始投入去开发新药， 只是都还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每个脂肪肝的成因、哦、不同嘛。开发一个新药，你要分析病人的时候，你收集的病人必须同样的病因，你去治疗对症下药最有效。而是刚开始你只是收集说他比较胖，或者是说他超音波脂肪肝，这个就有点困难。不过现在都在进展啊，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疾病啊，值得投资去开发药物把它改进。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跟医师来请教，就是关于肝炎的问题，特别台湾算是一个肝炎流行的地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防范？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朋友说啊，他验出了 B 型肝炎带源，哎，好紧张哦他。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B 型肝炎带源啊，哎，是谁啊？
哎呀，你不认识啦。再说我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你呢？这是别人的隐私。哎，
好吧，哎呀，反正啊也没什么好怕的，台湾的肝炎带源者这么多，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我们很荣幸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为您访问到肝脏方面的专家黄秀芬医师。在节目中上一段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肝功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请教医师关于肝炎的问题。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谈起哦，之昂有身边的朋友验出有 B 型肝炎的带源，结果同事跟他说，哎呀，在台湾大家都这样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太严重，也没有去理他。这样是不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呢？
对，在台湾确实 B 型肝炎我们算是一个流行地区，以前的话高达10%的人是带源者，那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全面施打 B 型肝炎疫苗，所以现在带源率已经很低了。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朋友他有带源的话，我就会需要了解说，哎，第一个他是男生啊女生，他几岁。基本上你有带源者就有分健康带源者，或者是慢性肝炎，或甚至是他已经到肝硬化，那这个一定要去检查才知道。那现在我们大部分人是去做一般健康检查，尤其大学生大一新生一定会初步筛检说你有没有 B 型肝炎，有没有 C 型肝炎，一旦做出来是阳性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医院再去做进一步检查。比如说你是 B 型肝炎带源者，那就要了解第一个你肝功能正不正常，第二个你的肝炎病毒还有没有活性。我们讲的健康带源者就是你虽然有带源，可是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还有呢，你验那个现在我们一般会去先去验 HBe antigen， 那个通常你如果阳性的话，代表就是说你还有活动的 B 型肝炎病毒。基本上如果你还很年轻，那肝功能不太严重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叫你去观察看会不会靠你自己天然的免疫力啊，然后变成正常。因为如果是10-20岁，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40岁的话，大概医生就会建议你要积极治疗，因为到40岁你还不能变成没有活性的一个 B 型肝炎带源者的话，就表示你几乎不太可能会变成完全正常，那就要积极治疗。因为现在 B 型肝炎已经有很多药可以治疗，而且健保有给付，所以应该先去医院看，确定诊断，确定你的状况，医生会帮你做一大堆检验，了解你的最佳状况。现在大概在全台湾大部分的肝胆胃肠科医师对这个都有很好的教育，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那如果说你去验起来肝功能不正常，肝炎病毒还有活性的话，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下一个是 C 型肝炎，如果你是慢性 C 型肝炎，那个是现在都是要求积极治疗的，医生都会跟你做一些检查，因为这个健保也有给付，而且现在有很好的药，所以千万不要说因为很多人都这样，那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好像胃口也很好啊，哈。那另外的话，除了给医生看看该怎么治疗的话，我们刚刚提过，当你肝脏有一些你是带源者或者是你有发炎的时候，你千万就要保养自己， 不要过劳，不要像有些人就很喜欢锻炼自己，就每天要走到自己气喘吁吁累得很累，然后觉得这样是锻炼身体。可是如果你是有肝功能不太正常的人，千万就不要过劳，要好好照顾自己。
哦，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大家可能有似是而非的观念，觉得说大量的运动一定是好，其实是要看身体的状况了。
对，就是适量了。我觉得运动是好的，可是有些人喜欢用磨练的哈，增强体力啊，多动一动。那我觉得在一个年轻人啊，他有需要他去多运动劳累调剂可以，可是就是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尤其像你若有肝炎的时候，你又很爱喝酒啊，因为喝酒对肝也不好，所以医生一定会叫你尽量要不要喝太多酒，或者是戒酒，都是要适量，那绝对就是不要过劳。当然有些人有工作的必要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劳累，可是这都是要注意的。我们一般而言，高风险的 B 型肝炎的代原者就是男性，他还有活动性的病毒，然后到了进入40岁以后，这个人都高风险，应该常常去做超音波的追踪，这种人有可能高风险会长肝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当你有那个 B 型肝炎病毒的时候，虽然你现在是健康代原者，可是你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看过很多案例，他平时好像肝功能还好，那他知道自己是代原者，可是他行动上生活上都好好的，可是因为他可能有过敏疾病啊或什么原因呢，他去吃了类固醇，比如说他是气喘啊，或者是他有过敏性皮肤炎，医生不知道就给他开了大量的类固醇去压制，结果呢，因为类固醇可以压制免疫反应，结果就让他那个本来在他身体很安静只有剩很少量的 B 型肝炎病毒活化，就突然他就爆量，突然他就发生很严重的肝炎，甚至有时候会变成猛爆性肝炎。所以一个有 B 型肝炎代原者的病人，就算你现在是健康代原者，你还是要很小心你的吃药。那还有一种不是说医生开类固醇你知道还知道，也就是去吃那个中药，因为它关节酸痛啊，因为你去运动或什么或者年纪大一点你都会关节酸痛，然后就吃中药。那你知道有一些中药很多那个关节酸痛的药其实偷偷都加了很多类固醇，所以我们有那个老教授，他的经验就是这病人他追踪了十几年都好好的，突然间他的肝炎又复发了哈，那去问起来常常都是他去吃了什么跌打损伤的药。
那我们讲到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啊，当然我们知道也许疾病管制署他们会列了很多传染途径，当然也会尽量多列一点让大家多预防了。不过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主要的传染途径对吗？
对，像 B 型肝炎我们已经知道最重要，在台湾那么多代原最重要还是垂直感染，就是妈妈在生产的时候因为那个胎盘那边有大量的血液传递，所以进入很大量的病毒，那婴儿又是免疫力很差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代原者。那事实上到了成年以后，你如果去得到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话，绝大部分人就会得到抗体，然后就终身免疫，所以只有很少数可能不到一成的病人才会变成代原者。传染途径的话主要还是血液，因为 B 型肝炎病毒所以理论上是可以口水啊或体液，可是那个可能要很大量，而且那个里面要很多病毒，血液还是一个比较最重要的传染途径哈，所以任何伤口啊什么这个都是要比较注意的。那 C 型肝炎大概最确定的传染途径一定是血液，过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像输血哈，以前因为输血不知道要筛检 C 型肝炎嘛，所以很多病人开刀的时候就被输了有 C 型肝炎的血，那现在我们都会筛检，所以应该经由输血传染的可能性就低了，可是开刀本身还是有风险啊，到现在为止啊，你有开刀还是得到 C 型肝炎风险比较高。另外其他的话像在西方国家现在 C 型肝炎越来越多，所以很重视，很多都是那个药引，因为它打针共用针头。另外的话像在台湾的话，我们中南部 C 型肝炎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卫生环境不好，那一个也很可以想到比如说拔牙，以前啊，因为那个牙科比较不发达的话，那拔牙你知道拔牙会出很多血，那器械要消毒不够，因为那血液量很大，也可能一个重要的感染源。不过现在的话应该环境改进的话那个风险就会低很多。
是，那刚刚讲到母子垂直感染，那会不会有听众朋友就觉得蛮担心的，万一我是母亲然后又带源，很担心传染给婴儿，那现在的医疗是不是已经有很好的方法来处理？
对，这个在我们那时候要全面筛检，全面要施打肝炎疫苗的时候，这个途径其实都研究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所有产妇啊，一旦你怀孕哈，你到妇产科，他就会发一个募资手册，然后他就会帮你初步验血，看你有没有 B 型肝炎带源。然后你带源的话，你原则上如果你的 HBE antigen 是阳性的话，就代表你的病毒有活性，那你传染给婴儿的风险很高。通常是婴儿一生出来的时候，他会马上帮你打一个 B 型肝炎病毒的免疫球蛋白，然后过来才再打疫苗，那这个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所以其实妈妈是不用担心。那现在的话，基本上 B 型肝炎疫苗的施打，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实施的国家，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成功。可是即使再成功的疫苗，总是会有一些小孩还是会不产生抗体，无效。那他如果无效的时候，因为在小孩的时候免疫力比较差，他就会有风险还是会得到 B 型肝炎，所以要了解说疫苗虽然是很有效，可是还是不是百分之百。那最重要就是妈妈一定要持续把完整的疫苗好几期，他打好几次一定要全部打完。不过我想母亲怀孕担心这个 B 型肝炎大概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今天也非常谢谢黄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很高兴跟大家有交流的机会。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黄医师的说法。要保障你我肝脏的健康，主要是要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均衡饮食、适量的运动。另外，这一段节目讲到一个重点是，如果您发现您有肝炎的带源，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听医师的指示来追踪或者治疗。另外呢，如果您听到某些说法说到熬夜过劳不会影响肝功能，这都是不正确的。至于肥胖往往会造成脂肪肝，影响肝脏健康，原则上当然是对的，但是不代表瘦子就一定不会有脂肪肝哦。再讲的广一点，一般来说，喝酒、肥胖、高脂血症，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含量太高，这种人容易有脂肪肝，甚至造成脂肪性肝炎。另外，不少慢性疾病都跟脂肪肝有关联。目前已经知道，脂肪肝的病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比较高，例如中风、心肌梗塞等等。所以，脂肪肝的病人有时候还没有因为脂肪性肝炎发生肝硬化之前哦，可能就已经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了。因此，是否合并有脂肪肝，已经成为评估心血管疾病病人的风险因子之一。还有，国人大多知道脂肪肝患者要少吃脂肪，少吃点油，却往往忽略了像淀粉这些糖类摄取过高，也会在肝脏里面代谢成脂肪。所以控制饮食很重要，淀粉、油脂都要适量即可。简单的方法是每餐吃7到8分饱，再配合足够的运动，可以让脂肪肝的现象改善或甚至消失。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很高兴为听众朋友们有机会邀请到专家一起来探讨有趣的健康议题，也可以对我们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